他说，魏老师好，不随念转，不为景迁，也就是说没有第七我执和第六意识的妙观察智，这样理解对吗？
哎呦，要理解它才跟第六识第七识 联系起来，没有听说过。这你是从祖师开智里看到的
啊？不是不是，那个就是我刚才就是听那个就是吴老师的开示啊，我是这样的理解，我这样理解，对吗吴老师？不对是吧？
哪有，我看不懂，我看不懂啊。
那个第七识不是我知啊，去生我知，那个第六识不是没有观察智啊，就是分离意识啊，他们分离第六识不是分离意识吗？
胡乱说呀，你这是，我也不知道你说是啥。
就是哪是那不是，就是本来我看到了，就是对这个第六识和这个第七识和这个第八识，第八识就是种子仓库嘛，阿赖耶识这样的就是定义的这样说的，就是说这个也是。
随念转是一种就让我们观照的方法，不随境迁也是，我们观照的方法。咋又跟那个第七我执和第六意识没有观察智，我执和没有观察智怎么能弄到一起？我不知道，不说了，不说了。
不能跟他联系是吧？
你让我看不懂，我执和没有观察智怎么弄到一起呀？
其实这个那个不随念转，不随境迁，这就是咱用功方法，是不是？
不就是观照吗？
对，管着啊，就是不要跟那个理论上那样联系是吧？
哪有啊，这是操作，对吧？
是。
望对景生心，妄念起来了。我们说断，就是不跟着妄念跑。不是这吗？这就是观照吗？不随境迁，不为妄念佛转，这是观照。
给人用功方法，给观照。
这是我们坐相，怎么用功操作，能截断我们的，就是说对境生心的那个妄念，而不使他念念的相续，故做这个功夫呀。坐上也是这样。
那也这样的话，就是也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我们用上这咱那个修心中心法，是从第八识开始修嘛，不是说，是不是？就是不说怨念这个第六识啊、第七识啊，不说这了。
没有，你这个也跟第八识也连不上啊。我们现在是说用功方法，自己实际怎么操作？你老王这个什么呀？这个概念上联系。我都不知道，比如说我正走路了，你说一圈道，那能连上吗？这咋连呢？我不知道。
不往概念上联系，就是理念上那个联系。
你就是这么操作呗。
就是问题是，有时候吧，就是也是，想到这个就是那个，有时候也想到就是这个跟这个理论上，看来是这样，是这样吧？是就是我是这样的理解，原来是。理解的，你只要你现在一张一开始，我也就知道了。
那这个就是说，什么叫不随念转，这都给你讲清楚了。不随境迁也讲清楚了，自己就操作去。
对。
那讲清楚的时候，那就是不随念转，不为境迁的，他的那个意思是啥？然后根据我们领会的这个意思去操作去。那这里边哪提第六识、第七识、第八识？没有啊。
魏老师好，我有一个问题问魏老师。我也今天拿着那个装的一天是那个有那个疫情嘛，疫情阳了以后非常难受。我一直坚持每天打一注嘛，原来不是打了那个火气之后，一段时间阳了。然后这一天里，我在打坐的过程中， 就是说有时用那个有时用那个烦恼起来了，都想有烦恼那个就这样的。
没有烦恼还用修行吗？
总
而言之，这个阳大家感觉到都没有舒服的，对吧？
对，那阳那已经过去了。过去了，我都不再做他的意了。我都想着，今天打坐，每天都打坐四个小时嘛。早晨起来打坐四个小时，打坐过程中也是心念耳闻嘛，心念耳闻都是说，就是忽然之间蒙然之间，忽然产生一个念头，这个怎么想一下子想起烦恼呢？想起烦恼时候，怎么你既不能起烦恼，把它拉回来，也不能起烦恼，因为要害怕。
你被你看到了。
对，有时候我到这个正修行，正这个打坐持咒的过程中，我都也和平常又和原来的大不一样了。原来开始打坐的时候，但他妄念纷飞，现在是八百多人嘛，八百多人都是现在这个坐的时候，这个打坐持咒的过程中，就是我都和平常的就没啥区别啊，就没啥精神上那里都是。非常这个静，就是那个什么境界还没有。
现在八百多度了，很多师兄弟都或者是平淡呢，
对，
没意思啊，或者你说的，坐上坐下都没啥太大的变化，都很正常啊。
对，有时候在这个坐下的时候啊，坐上是一个人，坐下的，平常的考虑，这个没事的时候，也还有一种妄念，可能是一种妄念嘛。考虑一个人生，这个人为了解脱，这个人来到一个世上，没有这个人也就没有我了，没有我了，为什么就是活着人活着没什么意义，都是那个。
对了，你说的对啊，没有意义啊，哪有意义啊？我跟你说，人生是苦，这个体验过了，是吧？世界虚幻，你正在体验，是不是虚幻？
是，
都是苦。零，量就是零，有意义吗？这不跟你说的一样，我的体验也是这。人生是苦，体验了吧？世界虚幻，你不正在体验？你要真实的体验到世界是幻的，一切皆都是幻的，他都爱不着你了，价值是零。你看，跟你说的和我们俩说的都是一样的，对吧？
对，
正当一尺也不断灭，没意义了也一天吃饭睡觉。没有价值了，也一天是吧？那个工作上班啊，做事也是这样，毫无挂着。
对。
没烦恼一来，你差点上我，我差点上你的当，我被我看到了，你看，他就害不着你了。
原来打坐的时候都是我打一段，就是我跟下坐之后。都是在念那个两个小时吃肉，两个小时
什么两个小时坐下、
坐下
对
念什么呀？是念那个阿弥陀佛咒吧，释迦牟尼佛心咒吧，这个心经，一个楞严咒，这几个咒，就大悲陀罗尼那个大悲九咒。
除了打咒还有这么多，就是过去念念的这些咒还接着念是吧？
对，是说是十八咒，就这个下坐之后再进行两个小时的再做功课，再做两个小时。
听到了。
老师，我有个疑问哈。坐下是正行是观照，这持咒算不算观照啊？
他这个持咒就不是，他没提观照， 我就说你下坐干啥，他说他自己说的，他下坐还有功课，估计是他过去的哪个法门的
功课
啊，对，在做的功课。他为什么这么做，我也估计他是功课吧，遗留下来的。
也是你的功课对吧？
对，那原来不是修净土嘛，念佛嘛，念阿弥陀佛嘛，念人家圣号嘛，原来都是那有一点对，有做功课的，做功课的都是那个修了心中心之后，打坐了之后，反正打了坐之后，这个功课还不能丢掉啊，管教了该管教的时候还管教，这个、功课还不能丢掉，我意思都是这样的。
那你知道是念阿弥陀佛是干啥的不是？知道不知道？
阿弥陀佛是这个持咒或者可以阶段的妄念呢、啊？
那你有妄念没？
没有妄念。
念一直在念，那你在干啥？我告诉你，你去念阿弥陀佛的圣号在干啥？阿弥陀佛的名号，往小的说，他代表西方极乐世界教主，他的那尊佛的尊号佛号对吧，他叫阿弥陀佛嘛，
对，
这尊佛叫阿弥陀佛。往大里说，他是无量光无量寿。往你这儿说，跟你说念阿弥陀佛干啥呀，就要认识觉醒啊，你觉悟啊，你自己都就是无量光无量寿。
对，
念咒也是这个，也有这一份，也有这样的作用。比如说心经，你念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你突然明了，是不是？他这个原有的心经的大意，空义，大乘空义，你明白不明白？你现在可能修的，你觉得哎呀，我的烦恼我一般都起不来了。你原来应该通过这儿，你应该是就是这个怎么样啊？就是说会意了心经，这么说吧，那个色就是说的那个色相，色空，对，色相就一切形形色色之相。
对，
色不异空，色和空它没有两样。
对，色空不二嘛。
那个色就是它当体即空，因为它是因缘和合呀，它没有自信啊。我们说它这个色本来就是空，你不用把这个色相去掉了，它是空。这个色本身它就是空，正在显的时候它就是空，这就是色和空没有什么不一样，空和色，色和空都没有什么不一样，没有两样，不是两样的东西。
是，
我们是念这些咒，都是让你觉悟的。念啊，都学佛呀，学这么多经典，念这么多咒干啥呀？智慧呀，要有启发，就是说，怎么样开启我们的智慧啊？让我们的智就是开启了智慧不着相，来断烦恼。
对。
所以你这个，如果说你念佛号念到这个程度，你知道他是我们的法身大王。法身之王啊，就是说阿弥陀佛他代表，他不就是无量光无量寿吗？
是。
如果你念到这心开意解的时候，那你就是忘了阿弥陀佛的名号，就是不念这个号，你能会意了我们的真性，那这不是大号的念吗？不是无念之念吗？对吧？
对，那个能修一个心经，之前我原来不是念佛嘛，念佛念十多年了，原来都是念佛念阿弥陀佛圣号，都是正念的，有时候不念了，有时候走到路上或者干工作的时候，有时候耳边还有那个有那个声音啊，
所以你念到这儿了，念到这个地方了，就是你念到。你说的那个还不到啊，我说的这个就是说， 我能念，我能念的这个心，我要念佛，我要念佛，这个心和你所念的佛号一起脱落的时候，你应该在这个地方，哎呀，气如无相，嗯。所以你这个念念念，我不知道你念那些，可能有你的说法吧，我不知道。嗯，
现在不念那个圣号了，现在不念了，大心经只讲那个坐上一心持咒，向着环照嘛。
哦，我不知道坐下还念俩小时，打完坐还念俩小时，那我就跟你说怎么念最好。嗯，好吧，我没看到你有啥问题啊，就说嗯。坐上坐下差不多都一样，嗯，有快烦恼快起来的时候还被你发现了，嗯，我听到你说这个，嗯，
啊，那魏老师，那孩子在经过打坐中，都找这个情况打下去，
嗯，啥意思？
就是孩子给这个现在这个每天这个打坐的情况是一样，
不管你烦恼来不来，不管你哭泣不哭泣，平常不平常，就是有意思没意思，完成前住这是必须的，嗯，
对对对，我就这样想的，
嗯，对对对，这就行，这就是这样，这就是心中心的修法，嗯，
好好好。
看来这里边就是小班里边，我以前听你们说过，有好多都是老师兄，嗯，那老师兄修了这么多年了，哪儿不合适了？还有疑，还就是哪儿不合适了？不知道，嗯，如果你们要不说的话，我们也谁也不知道啊。别以为都知道，不知道你们的情况，实际上是，嗯。你说了以后才知道，
对，有时候说一下老师会发现问题，还能深挖出很多问题来，
不，他要不说就像这闷着是吧，嗯，他自己也不知道是那这哪儿不安心呢，嗯，听这么多次的答疑干啥，哪儿不安心呢，可以在家睡觉歇着去，就是不知道这个，嗯，他那里边还有什么东西，甚至有了修的一辈子了，嗯，他哪儿不合适了，就是这个我们不好知道，对，我就说这些老师兄他们心里边想的啥，或者是心里哪个地方不合适了，不知道，嗯，聊一聊。
我念佛也念了20多年了，现在修心中心修到220座，我就以前念佛吧也不会念，现在我才知道了，就是把那个能锁空掉，然后就认那个能念的是谁，就认那个灵知，不认着妄念，所以我觉得这个念阿弥陀佛也好，念咒也好，念弥勒净土也好，他们到最后都是一样的，那个地方也没有阿弥陀，到时候能锁断了的时候也没有阿弥陀佛可念了，也没有咒可念了，那就是我们的净土。我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魏老师，我就现在就是这样一个程度。
我们说的净土就是自心净土，如果你要不认识自心的话，那就是还在能所里，对吧，是这 是对的，所以我们现在学心中心嘛，不管你以前修什么法门也好啊，那法门太多了，往往也可能你没有遇到嗯合适的跟你有交流的老师，或者是你错过机会了。今天你遇到了元音老人呐、啊，我们三代祖师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已经说的净土，把净土说的很清楚了。实际上净土就是一念清净心嘛，啊，一念清净。你的心清净了，土才是净的。如果说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就在这个大家认为的娑婆世界，但是在佛那儿它是净土，是它的净土。哎，那我们现在当时念佛的时候还是想，我在这念佛临终往生道 阿弥陀佛的那个凡圣同居土去。因为你看那个经上描述的多好多好呀，是不是一生不处，怎么莲花化生啊等等，是吧？你觉得很好啊，没有这种生老病死之苦。你是从这个佛经里的描述的那个相对净土的那个真言，那个好像上动心了，可能是我可能啊，不一定。我们现在学了新东西了，都应该更加深刻的认识。那个地方也是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和他共同的他的弟子，是吧？成功的那个佛土，那个都是念佛的人啊，都是信佛，修行人或者是有成道的人，对吧？那慈铭还是心净即佛土净，那我们在这儿心里烦恼成那样，你要说是自心净土让你来这儿，回光返，你弄不了啊，你干不了这件事，是不是？你在这儿接着这个太就说太痛苦了，你干不了。所以跟这样的人方便说有西方极乐世界，实际上刚才我们跟那个师兄说的，那要是说你现在能够马上认识我们的自性，自心净土，那你这个你不离这块这个世界，当下都是净土，这个你应该承认，是吧？你念了20年，可能也没有，就是也没达到我们现在就是，像主师说的这个样，是吧？通过修心中心以后，你原来的认识对念佛的认识更深刻了。只不过现在你借助于心中心这个法传，能够认识我们自己这个自心，到那个时候，我觉得你可能就不是理论了，就不是理论了，
您说这个修无止境，是不是因为咱们真心？他就是有这个觉知的能力，所以说是修无止境。
修无止境？
因为他就能知能觉嘛，你就有一个能知的心，
不是、这个、
所以说你就修无没有止境，
是吗？
修没有止境。
他打的这几个字，修无止境。只要修，你知道吧？你只要修，你就不到家。你就不能认，就没法认识本来。只要谈到修，就是没有认识本来。在本来那个地方，本来不假羞耻，它本来就是这个地方必须。但是那你说我修什么呢？修你的妄心，让你的妄心歇下，修你那些妄想执着，把它给打掉。并不是说原来这个佛性没有，我通过修行把它修出来，不是。这个佛性它本来就有，不生不灭，不垢不净。是你不认识它，你不认识它，那我们所有的作用都是它，都是源自于佛性的作，它在起的作用。我们修行就是把我们的妄想执着打掉。当你妄想执着，就是那个能所之心，那个执着那个心，执着的那个根断掉的话，断掉时那就是能所嘛，断掉的时候那个真心就现前。那个真心是为什么现？是你现在这些执着之心遮盖了它的本有的光明，并不是说它没有一会儿修了就有，没有修它就没有，不是这回事。是你修不修它都有，众生也有一样。这样说你不知道能不能听懂？
能听懂。
再打个比方，最简单的比方，佛菩萨是纯金，我们是块金矿，我们也有那个金，那个本体的那个金，但是我们里面有杂质。我们现在干的活，我们现在修行就是把那个杂质弄掉，去掉它，剔去掉。 让我们那个金紫色发光，奇妙用。所以这个修要是没止境的话，没止境的话，那怎么可能觉悟呢？
对，能锁断了的时候，就是了了灵知就呈现了，那时候就没有修无止境，也没有修这回事了，
也没有修，也没有用。
嗯，魏老师，您说这个能锁，这个能，是不是就是那一念无明起的时候叫能，然后所看到的都是虚妄，所以说能锁要断掉。
总觉得有我吗？你不总觉得有我吗？天天都觉得有个我，有我和我锁，嗯，有个我，外边呢这些，我身外的这些四肢物物，那都是我身外的我和。我所我看到的，我听到的，我怎么样的，我是不是我们说我们以我以这个色身为我的这个我执着这个有个我，这个就是我，有我所我所听到的，我所看到的，看到的那个对象，听到的那个声音，那些都是所，嗯，也就是说相对。也就是说是相对的，嗯，有我和我所，嗯，和我相对的就是我所，嗯。
那您说这个，我成就了，然后我的妻室父母也成就了，嗯，
没有谁这么说过呀。
不是说你父母什么时候得成就啊？父母成就了，
不是说一人得道九族升天吗？
嗯，
就是说借助你修行的力量。嗯，其他也不会，就是对他们也有好处，嗯，没有说他们成道啊，没有，
他们不能成道，他们得到好，能得到好处，
也要修行啊，也要，对啊，他不是有好处吗？就像你现在身边的人，他虽然没有学这个修法，但是他至少听过佛这个字儿，这个名号他总听过。这就是善的种子，好，就是解脱的种子呀。哪一世成熟那不知道。
那就说我要是成就了，我的累生累世的父母和我有缘的这些，他们都能够感知到我的意念，还是怎么加持他们？
都没有说加持，不知道你从哪儿听说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对不对？跟你这一世父母有缘的，他不是听到你每天。修心中心这个名号总听说过吧，总听过佛的名号吧，总是他知道行善吧，他等等是吧，嗯，有时候你还说解脱吧是吗，嗯，他会也是累积的呀，一点一点累积的这种福德因缘啊，嗯，
哦，不是说我成就了父母就成就了，是因为我说过在父母的阿赖耶识里有种子。
对啊，不是种子吗？他不是将来以后你不是听别人说有心中心你跑来修吗？如果说没有这个缘，你怎么来呢？对吧？一样啊，只不过你他的因缘解脱的缘还没熟，但是他有这个缘呀，他有你这个善缘呀，嗯，不是一佛二佛三世五佛所种善根，你想想是不是要诸多的善根，诸多的善因缘，这样的，就是这样的般若的熏习，它的种子成熟了，那一刻他就非来学不可，就像你一样，嗯。
那您说，要是我成佛了，我成就了，我是不是成就了以后，我就能够像阿弥陀佛一样，他们在那，我就能去救他们了？
你不现在正在救他吗？你咋真糊涂，对吧？
他们已经往生了，我现在救不了了。
那他也听到过吧？也听到过。
听到过。
对。那就算一念善嘛，对吧？一念那个什么，有这个福德因缘嘛，嗯。
我现在拼命的修，就是因为父母，我不知道他们去哪了，所以我才拼命修。我就想，能不能我要是成就了，我就能知道他们去哪了，我就能帮他们。
你不是一生一世的父母呀，你知道吧？你这个承认吗？
嗯。
你这所累世的累世累生的这些父母不是你的父母吗？所以我说，哎呀， 当然这一生这个父这一生的父母，他受了你这样的佛法的熏习，他有这个福德因缘，但是我们的心不应该这么狭隘吧？你看我们的那个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果，那就在你这个愿的同载，在这个顶，就是说，怎么说呢？践行的时候，这不都是你累生累劫的父母吗？都是你的呀，咋就这么一点点呢？你知道吗？佛的，就是说，如果说你不是听佛说法，佛就只选了他自身，就是这一生的父母，那你怎么会能听到佛法呢？所有的众生都是你的，这么说吧，都可能做过你的父母。哎呀，这个地方，你应该把心量扩，那个，让你的心量无量的广大，和这个我们的佛的法身吧，它能够契合。就和你这个不能局限于这点。当然，如果说你父母现在健在，我们不错过这个姻缘，对吧？他临终时候不管。他就活着，给他说他不听啊，他死了我们也可以用经有救度啊，或者等等啊，是吧？不放弃跟他这个一生父母这个恩，他的对他的回报，给他念。如果他走了就走了呗，你的愿力呗，本来就有他，当然他会。因缘成熟，他会那什么呀？你发了这个愿，他就会来跟你学。不一定来生。你这个心愿应该广大，心量广大。
可能就是现在因为心量不广大，老想着这一世的父母。
哪一世都是你的，这生世这多了，这都是所有众生都是你的父母。完了是就是说是这么说，你是这么说，但是你遇到了，比如说他和你有缘，他又不是你父母，他就是一个外族之人，就不是你家族的人，他来跟你学佛，你不告诉他，不可能吧？肯定会告诉我们的师兄弟都是这样啊，对吧？他不会放舍任何一个众生。而那个姻缘不成熟了，你怎么度的，对吧？你这个姻缘成熟了，你肯定不会错过呀。就这一点福德姻缘，要是错过，那不是他的，就是说不能救他的法身慧命了，对不对？是这样啊。有时候可能你想的过于思念父母，就想报恩啊，想怎么样吧。我们没有说那个错。这是你的心量，我觉得应该广大。
好的，魏老师。
好的。还有一样你还不知道的，即使你灵性见性了，如果没有众生来，这个众生来让你对景练心的时候，你要没有，就是你没有这个愿力，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你没有这个愿力，你没有发愿那个度这个所有的众生，没有这个愿力的话，那成了小乘，是吧？你就会自己独自在那为了自己了道而舍得大众，那个只能证得，就是能了得，最后能了得分段生死。那你那些尘沙或啥的等等，就是你靠你认为的那个，我们认为的那个度众生，你靠众生来打磨你的习气。如果不是众生，你那个习气它显发不了，你还成功不了佛果的。所以我们发愿的时候，就是所有的众生，所有的不是说有缘的，你什么有缘无缘都度，是吧？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没有说有缘，有缘没缘都得度。都要这样子，就是普施一切吧。
魏老师，我现在吧，原来我就是出去， 上寺院也好呀，在我们当地的道场也做义工。后来我就不出去了，我想出去的心比较乱，我就自己在家里好好修，等我修成就了我再出去。现在您这么一说，好像我还是应该出去。
不是不是，我们是说，哎，你不知道，我是说，即使你明心见性以后，也要靠你度众生的这个佛法的事业来历练，因为你没有众生，你的习气显发不了啊，这个事你知道。但是你现在你出去就被那些事儿搅乱了心神了，你在自己家好好修呗。我们的说法是，无缘不攀缘，如果是有缘的话，那就是说，那不聚缘，我们就应该应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应而无助，就应该这样。没缘的话，就跟那你一出去就乱了，你干嘛呢？你不用啊。但是有人来求于你，你又能做到的，有能力做到的，那你就应该去应这个差事啊，用这个事儿。用这个事情做事，这个事，这个做事情这个事儿来历练你，看你动不动心，是这样子。但没缘的时候，我也不攀缘啊。
那我明白了。
不是说没事找事儿，不是。
我现在还不行，就是每天吧，听您讲的那个大手印前世，听的时候挺明白，等听完了以后，上午听的，下午要遇上事儿了，就又坏了，还不行，还差得很远。
对对对对，我们就是这样子呀，有事儿不怕事儿，就哪怕去应事儿的时候败下阵来，就说我心乱了，那也不能不去应，有事儿就是不怕事儿，无事儿我不找事儿，我就不知道他，你看看他念佛念了20年，你修心中心要修2年3年，我觉得你应对事物的能力就不会那样。为什么会这个心乱？就是说还是着相嘛，还是认识不清啊，还是要认识自己的本来，他的这个确实就是说心乱和不乱，他是什么有时候乱有时候不乱，这什么道理？心不迷惑的时候他就不会乱。
李老师，我要问的这个问题也是关于就是最近心乱的问题。
你先说说你打多少坐了。
我现在是打到170多坐，然后那个我是想说，就是在我们还没有都认识到就是世间一切都是假的这个时候，
你现在认识不到，就是说你不太认可的时候，但是这个正确的知见你应该有，我们就是从这儿下手的。
但是对镜的时候特别这个亲情，就像是这些天就是那个我妈妈他们，就是我老家东北嘛，东北现在这疫情不是特别严重嘛，严重，然后家里的兄弟姐妹们也是都感染了以后，有一个姐夫是有基础病嘛，然后他脑血栓5-6年了，都也都没有事，然后感染几天就走了。然后我妈妈呢已经快到90岁了，87岁，也感染了，就但是她没有什么基础病，但是就是她病历年龄大了，就是有20多天也是一直都不好，然后我又离得远，我又回不去，所以说我就那几天我就心特别特别特别的乱。然后在家自己
很正常的吗？不是乱，是担心。我们说乱是啥，你知道指的是什么？贪嗔痴慢疑恶见。不是说你母亲你应该有条件的话你应该尽孝。你不是现在无力吗？是吧？无力去这个照顾你的老母亲啊，所以焦虑啊，那你就应该有这份焦虑啊。
对，就是特别特别的焦虑。焦虑的就是反正自己这边在这边也阳嘛，阳了，但是坐我也是都坚持打了，我说是能上到家坐还打了，然后就那几天就觉得有的时候不像以前打坐那么积极了，对，这心态就是特别特别的焦虑的，就特别特别的焦虑。
不样也不管用，因为你现在就是做不到不焦虑，也去应付这些事儿，你是做不到。当然，就是我们都是为人的是吧？为人的这个子女就应该尽这份责任，尽不到的时候，那肯定啊。那要不是这样的话，那你不是个大恶人啊。就是说我们有着急是着急，但是无私于补，你还是做不到，就我不焦虑也能应付这个事儿，你做不到这个，嗯，所以要休息啊。这个里边并没有存在，我们没听你说贪嗔痴慢疑，没有这种邪恶的之心呢，嗯，
是不是属于一种贪心呢？就是贪这个亲情啊，然后产生的这种。
不是啊，你父母现在不是这么长着年纪了是吧？这么都80多了，我听你说，
嗯，
应该是，你过去的古人都说，那父母在不远游了，对吧？现在的人都不提倡这个，但是你还是有这个这种你该尽的责任嘛，正是，嗯。
然后就觉得一个是回不去，另外一个就自己也是好像也代替不了母亲这个苦，就是说哪管我受苦，别让我妈受苦就行，那么大岁数就不要折腾嘛，就是也代替不了，所以就特别的揪心那种感觉。
那也不管用，嗯，
是不管用。我就想这种情况下，就在我们这种程度的情况下，然后就怎么样能调一调自己这个心，就对自对镜的时候。
就是这，在这个最艰难的时候仍然坚持打坐，不醉不醉不坐，这就是一个突破呀，你知道吧？有些人就在这儿放弃了，
那不能放
弃，就是一个突破呀，
怎么都坚持。
最难的时候，最难的时候，这个你都没有把这个法给他放下，就不修了，那这就是突破呀。
哎，那好吧，感恩魏老师。那两天有两天真是心情不好的，但是没有说特别特别的，就是厌烦不想打，但是就心里想还是必须得打坐。
对，
怎么样坚持自己，就是自己难受了，我就把这个
就跟你就你
说，我觉得是这是上三宝。
就是刚才你说的是你妹夫是谁，我不知道，就给你现身说法是吧？还有你母亲劳苦无辞。这种苦，那个就是现身说法。正因为如此，我才会坚定，更坚定的这个信念，信佛，了脱生死，还早一日认识我们的本来，早一次能令众人也能像这样子，能离开这个苦。那因为你认识本心了，你才能够离开这个相。虽然我也挂念于什么。那他那个情绪啊，那种他可以犯，他可以就是说做给你看，也可以没有这种情绪，他是都是可以的
啊。然后那魏老师像您说这个，就是我一定要把你好好打坐，然后
对呀、
啊、这
正因为这个，你看现实这个世界都成啥了，没有法左右啊，共业就在共业里边，还有别业，嗯，还有不得的，还有就是说没有那么重的，对吧？还有的你看他就死了，对吧？就是跟你说，哎呀，这个五族恶死就这样，现世现思现身的我们说法，说生老病死，说苦集灭道，就是说这个。如果说糊涂的人，他就特别焦虑，如果在焦虑中看到这个，能激发你坚定的信心，能够一天也不醉血，不醉，就是不把这个佛法放弃，是吧？一定要那什么呀，透脱出来啊！那这个就是超越啊，就是进步呀、啊。这个说的进步都有点多余啊，就是这样，让你看的这个世间看得更透彻了。
是的，老师，然后我还想问一下，可以念阿弥陀佛，可以信佛。
谁呀、啊？
就是我姐夫去世。
哦，
我母亲吧。然后他那个，我姐夫去世的时候，他也还在跟前儿。然后他就让那个，他还在引导我姐夫，告诉他念佛呀。因为我之前好有这么10年前、
嗯，
我妈妈，我妈妈引导我姐夫， 说你要送阿弥陀佛，你跟那个最光最亮最亮那个光走。
嗯，
因为之前就是十年前我给他看过那个中阴，也是中阴之后那个什么解脱，有一个视频，然后他就记住了，说阿弥陀佛是最亮最亮的光。
嗯，
然后我姐夫小芳他在跟前，然后他就还引导我姐夫。所以说我说我的意思就是说，等我妈妈那个时候，我现在我也是慢慢就告诉他引导他，我就说阿弥陀佛那里是特别特别的清凉，然后又没有痛苦没有什么，就这样我让他这样的去，也是那个他也是说这个最亮最亮的光他也是这样认识也可以是吧，魏老师，然后我再这样引导他，就是慢慢。
对呀，你看那个东游里边是不是这样，就是我们那个变性那一刹那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吗？
嗯嗯，对，他就是看了那个视频然后他记住的，
就是强烈的那个光。
嗯嗯嗯，然后我就告诉他，然后我觉得他记住这个是挺好的，然后我说再我想再引导他，因为他毕竟年龄就大了嘛，现在这个虽然这几天也吃饭了有点精神了，但毕竟那么大年龄，我就想以后再引导他，就是告诉他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非常清凉啊，就你看你现在那么痛苦啊，他说那天说他说疼的我都不想活了，说太遭罪了，然后我想就去引导他说，哎，极乐世界非常非常的清凉，一点痛苦都没有，我这样引导他可以是吧，魏老师？
可以啊，可以啊，你可以啊。
嗯嗯嗯，那可以。嗯，好的，魏老师。
好的，好的。
哎，我想我今天吧，就读那个《金刚经》，读到第三十那个，然后读到那个一合相，我就对这个一合相不太明白，我想问问魏老师这个一合相是怎么解。
一合相我们还是查查大词典呗，你要遇到的时候你就查一下。嗯
哦行。然后还有一个事儿，魏老师，因为我爸刚刚往生，我也是给他念中口救度，然后是昨天那个第一次抓阄，第一次抓阄抓的是天道，抓了天道之后我都不知道该不该往下念，就是抓完这个是属于十位中友嘛，十位中友抓到天道以后还接不接着往下念，还是给他接着念到佛土去。
你如果再念的话，那我听上师给我说的就是说你抓阄他已经有去处了，就是说要是按照这个中友救度的说，那就算了，那就不念了。但是我们的师父告诉我还可以念，再念就是让他上上生进。
嗯，
上次说的意思，因为我父亲那时候不是也遇到这样的事吗？
嗯，
一抓和往生了，那我说这咋办啊？是吧？都往生了，那上次必须再念就是上上生进，令他再上上生进。
天道上上升进，那就是佛土呗，哈，魏老师。
那它可以增长它的那个般若这方面的善根啊，对吧？它那个并不是解脱道啊，它只是为了善处、好处、好的地方。
对呀、就是我都没想到他能去天道，因为我爸不信佛，他临终的时候我也给他做开示，然后。但我们净水的这些人也给念那个大光明咒，然后他就抓到天道，我都没想到他能去天道。但是有的人就建议我接着念，有的人说就别念了，万一再念来念去再念到别的道上去，我就有点这个事儿。
那可能吗？你是指引他是玉佛光合上去，
嗯，
大光明合上去，对吧？
嗯，
不是法身成就，就是道身成就，就是这个。认就是往生净土啊，或者是怎么样，对吧？他都是这样。
嗯，
那些人不应该这么说啊、我们不说啊，就是说按照中有救度里边说的，他也不会往下边是吗？
对，
那不管念，你可以不抓阄，因为他有去处。
嗯嗯嗯，行，明白，魏老师。
嗯，好的，好的，
好嘞。
气吹一合相，四明一合相，世间一切法即为一合相，一切法的总和。金刚经本经说：“若世界实有者，则是一合相；因为是一合相，则非一合相，四明一合相。”哎呀， 我认为这个世界是实有的，遮是一合相，就是我们大家的观点是正中啊，不是正因缘合而成的这个世界，这就是一合相。如来说一合相遮非一合相，那这个一合相，我们看到的这个一合相，它是空幻的，非一合相啊，无即是空的，就是说这个意思。但是可能一般的人他都不这么认为，这才是一合相，不明一合相。你们把那个一合相看实了，执着它了，对吧？我们知道它是虚幻的，它并非一合相，这才是真正的一合相。一合相它是空的，所以那个慈兄知道了吧？现在一查大词典，哎，你就知道了。嗯，或者你再不明白的话，你可以看那个《金刚经》讲义。
我跟李华师兄那地方请了，但是还没有到，我就想那个看那个《金刚经》的这个解。
啊，对对对，可以，我们祖师有解，对，可以看一下。嗯，这一下你就能明白啊，我们说的这个，说世界实有者，你认为是世界是实有的，这是一合相，你认为这是一合相？因为它是众缘和合而成功的这个世界，有人有山河，有大地，有草丛林，有等等，有善人，有恶人，有等等等等，合到一起，这个就是一合相。
嗯，
如来不这么说，如来说一合相则非一合相，不是你认为的那个实有一合相，这个才它本来是空的虚幻的，这个才是一合相。
嗯，明白了，贝老师。
知道吧？
嗯。
但众生不这么认为。
众生以为实有。
对。
凡夫以为实有。嗯。
由于老人写的东西我们更好明白一点吧。嗯。
嗯。
和我们有缘呐、
嗯。
原来问过上师，哎呀，为啥那个经书我们看起来那么费劲又要解还不懂，对吧？为什么祖师说的东西那说的就容易，比那个佛说的那个话好懂点儿。怎么说有缘呐、有力的劲呐、对吧？这个时代它这个经是相通的。嗯。这不就一样，你看说的一样。但众生不了解，妄知为实有，多是实有。嗯。这是一合相。这又一个解释，它这个更不容易理。嗯。这三藏法术不是二主的，是吧？
那个聊天区域，抓阄天道是不是把六道以及净土都写上？那么抓阄的？
哎，我还不知道他呢。我们一般都是说往生或者未往生，我们指的就是没有人写净土吗？还是？
这个魏老师，他这个我们做诸有诸度这个群呢，是有未往生，有三恶道、天道、人道、阿修罗道，还有佛土，一共六个，然后六个群。
你都不是这么写，你都不是按照新密的祖师说的，我是咋回事呢？我还想问你呢，
是没有祖师写的。
我们是按照上师说的，按照孙景峰居士说的，不是个人的主意。
嗯，那应该怎么写呢？都是往生和未往生就可以了。
对，
那这个还不一样啊。
那个真有教授解脱通文秘法，那个教授通文解脱秘法里边，他那个没有，我说你怎么抓阄，怎么写阄啊？我听元一老人说的，那个写这个阄啊，就是那种。黄脚子就是没有也行，白纸小案特别特别小的纸，写上也写一个写往生，一个写未往生，或者写两个往生，两个未往生，或者写三个往生或三个未往生，或者写五个几个这样子。你抓的时候抓个单数出来，我放了十个就。五个往生，五个未往生，我抓的时候抓七个，或者抓几个，三个，打开看。如果是，对呀、有七个，就是我们说抓出七个那个，有四个往生了，那我们就认定是往生了，多的嘛，就多的。
那他们是往生佛土去了，是那意思吗？
对，嗯，没有像你们说的这个样，嗯，因为我们在中有教授解脱秘法里边，如果你是在三天半到四天的时候，那个他还没有来得及升哪儿去呢，那是在就是最后面呢，按照那个描述，并不是你说的那个三天半到四天，他有两次自信光明现起，这两次他是法身成就，
嗯，
还有一个就是说念这个三天半到四天的这一段法性中有四段死位中有的这个引导人的时候，而是说他在那个昏迷了，他不省人事了，他那个时候都可以念了啊，并不是说他咽气了再念啊，这是一个。如果说前三天的到四天没有，根本一抓都没有往生啊，你不是写俩经吗？或者是你抓了一个是没有往生，你就继续再念法性中有十四天，啊，念七天再抓啊，不行再抓。在这个期间他是不会那个啥的，就说没有别的去处嘛，这个第二期中有就是法性中有，法性中有就是我说那十四天，十四天他这个是报身成就，那个除了这个，当然你说的那个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为啥？如果说他是极善之人，他就是升天了。他要是极恶的之人，他就下地狱了，或者是什么三恶道了，对吧？这个是有可能的。
就是这个未往生，就代表去的地方还不一定是去哪儿的，是吧？
对，但还没有啊，还没有去，还没去，他就可能是这样。投胎是在哪儿啊？是在后边呢、啊？法性中有完了，还往后？
在轮回中有时期，他去投胎吗？
对对。对，哎，轮回中有还可以那个往生净土啊，还可以啊，很有机会啊。
就是那个最后才能投胎。
对对对，不在就行了，才是那选一个选好的胎能去投胎了，可是这样。
你也
不是按人说的，是按照经说的。
就是念吧，就是我就想着，就是诚心诚意给老爸念吧。
啊，对，人
去哪儿，那也是他的福报，那也是他的事儿了。
对，好的。还有一点，我不知道你们拿到的那个，宗友教授听闻解脱秘法是哪一，是什么样的，哪个版本？我们就是你不管拿到哪个版本，你都是念后边那个行行念诵，对吧？都是按照这个啊。然后按照行文念诵原文去念。你就不用再去念那个解说文，如果说你那不是有解什么注解吗？
有，
你不用念那个，直接念那个，念诵文，
原
经文，
解释文不用念，
对呀、那一听那放大光明，让那和尚去，谁听不懂啊？如果他要相信你的话，
对，
他正在那个放光期间，他还不和尚去？相信的话，他一看就是啊，不是没有啊，真是有啊，他就合上去，就停着骂，你还跟他解说什么呀？耽误他的事儿啊，
对，
直接不是直接，
哎，师兄，我们这边那个一滴水这边有那个孙景峰原版的哈，你看一下，需要的话你可以那个在这边接言。
好的。
宗友教授英文解脱秘法就是这样的一个名字，这本书是我们很早的年刚开始修没多久，当时不请就没有请，都不知道有这本书，有老人啊，就是寄来一本这样的书，就是用了这个版本，有老人推荐的这个版本，那里边就有念行文念诵，就按照那个原版本原经文念就念就行了。
老师不识字的丸子也不用念解说文吗？
哎呀，你可不要小看他不识字啊，他不是没文化呀，他不是听不懂中国话呀，你既然给他念肯定和你有缘呢、 我一点都不怀疑他的智商，就他谁听不懂啊，就像太阳出来了他不知道有太阳光，自信光明现起的时候他不可能，除非他不相信啊，他觉得那热光好他不去，那没办法对吧，并不等于他认证了他就相信啊，这个信佛这个事儿那啥不一定，他是有善根福德，嗯，不认证代表不代表没文化，他不是听不懂我们中国话，嗯。
老师念念诵也用普通话吗？要不要用方言？
那你普通话是普及那个什么呢？普及这个原来的方言太不容易懂了，不好那个交流吧。嗯，定为这个普通话普及了。嗯，那说什么话不行啊？我觉得方言这有什么不行啊？你念的方言他听懂了就行了吧，听懂就行了，嗯，对呀，他能听明白，然后他还能相信，嗯，你要说这你这他哪个字他都没漏听，但是他不相信，这个可跟识字不识字没关系，他有信仰，嗯，信佛说的话，嗯，
方言念着别扭，
你别扭，你愿意，他自然能听懂。你念普通话你会念就念呗，一般我们说普通话都能听得懂，应该是这样，嗯，不传普及的太广了，嗯，
嗯，那个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众有救度的时候，他这个助念的人，嗯，他会给这个就是超度的这个人，他会背这个因果吗？
你说啥呢？你们两个都是在开智慧。原来我不是这回事，背什么因果，哪有因果，让你不着相啊，
好的明白了老师，
啊，根本不是这，超度超度了，就自己也给鸟进去了，这叫超度。这个你看那个曾友教授那个听闻解脱秘法里边哪个地方谈到你能背因果，这都是你自己瞎想的，或者听别人不懂的人这么说的，根本就不是说让你不着相认识我们的本来的，你看这哪有什么因果呀，这么说吧，就是你超度是因，他能够往生，这就是果，这背什么样让你们都那个自理理他呢，嗯，
我爸今天给我打电话，他说那个我爸今年应该是76了，然后他给我打电话说他住院了，就是他阳了嘛，阳了以后刚开始的时候还在就是那个这个门诊去挂个盐水，因为我在杭州，然后我爸爸是我父母在南昌嘛，然后那个我元旦的时候给他打电话，他就说他阳了在挂盐水，然后还是回家的，就我觉得问题也不大，然后他今天给我打电话，他说他已经住院住了有今天四号，他说他元旦的时候去住院的，然后我就想那个我就明天我就回去，然后我的问题是他那个就是生就是这个比方说年纪大的人他这个身体不好，我今天打电话给那个医生就是说因为我爸爸以前得过肺结核，然后他这次就是感染了，然后就是有肺炎，就是肺部有感染，所以说就是医院里面就让他住院了，住院就是在那吸氧嘛，那医生跟我讲他说问题倒是不大，他说但是呢就是因为年纪大的人，他说这个也有恶化的可能性啊，他说反正这个谁也说不上说不上来，然后其实我有点担心的，就是那也不是很担心啊，我刚刚听那个师兄就是人超度的话终有这个听闻秘法里面他有那个咒嘛，那我就问想问就是如果
那个身体不好的人有没有什么咒可以给他念的？
他自己念最好了，不是念佛吗？他自己念比你念的这个力量要大得多。
那我让他念啥呢？
阿弥陀佛，念佛啊，
就是阿弥陀佛。
啊，对啊，他要肯的话，嗯，
他这一辈子没有不信这个佛法，嗯，他就是没有人指引他吧。
他有的人他就是性根不具，嗯，有这样的，就这一生不具，但是遇到你了，不是有缘吗？嗯，
啊，对，那我就让他念阿弥陀佛吗？好像这么简单的，给人感觉
怎么简单呀？要能真正的念下去了不得，照样成就，嗯，能深入的，能就是持续的念，那就一定能够那啥，嗯，和他念的就是他这个自己的功用啊，他的信心啊，嗯，就会相应的能够至少能够叫他这个痛苦减少吧，嗯。
就是老师您的意思就是说他有这个信佛的这个一个信念，然后
我不信佛就不会念，
嗯，
有信愿行嘛，信愿行，他愿意念，他没有信这个基础他不念，嗯，他不会去干去，他觉得是迷信，他什么他怎么会有用啊，对吧，他不干，嗯。
嗯
嗯，那我接的那六字大明咒本来是可以，但是老人家是不是还要打住，还有那更难了，他就是念佛是最简单的一句佛号，行住坐卧都可以嘛，
嗯，让他信，
嗯，
我爸爸这个人很奇怪啊，他就是不信，他也不念过佛，但是他有个特点，就是他的腿能够双盘，很轻松的双盘，
哦，你看他现在哎呀，有这样的，嗯，忘记了，以前可能修行过，忘记了，嗯，
对，他就是前上个月我回去，他还说，他说你看我能双盘，因为我上个月，嗯，我不是也有的时候我有一些这个佛书给他那个，我在那看，他翻了一下，然后啥也没说，
他不反对啊，人家没有反对啊，你父亲是吧？有的还骂你呢，嗯，还有的吓得都不敢看，哎呀，我可见过，嗯，
嗯，
素质高歌他都不敢看，他往那个放书那个地方他都不敢看，就是没有那个，
嗯，
你好好的用功，将来以后啊，你有力量能够那啥他，嗯，能够至少让他减少点痛苦，嗯。如果他要能听你的劝，能去念佛，那一句佛号念起来，那不知道消了多少痛苦了。嗯
嗯，好吧，我大概我知道，我明白了，就是嗯，可以跟他说说，他愿意念就让他念，就是六字大明咒，让他打坐个半个小时也好，是吧？
那不一定啊，那个不容易啊，他在医院里，对他的体力或者是嗯，他就念佛容易，知道吧？
嗯嗯，好好好，
念佛，嗯，
我念给他听也行哈。
那不如他自己念，当然你念给他听，他愿意听行，嗯
嗯嗯，啊，好嘞。好嘞，我知道了。